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5月3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蓬佩奥将在纽约会晤金英哲力促特金会，特朗普下周在白宫会见安倍，韩朝高级别会谈双方互换代表团名单，美国拟苛征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北京表示出乎意料，美国将在贸易谈判中推动中国取消禽类进口禁令。美国的宗教报告关注中国侵害宗教自由，六四纪念日临近，迹象显示六四没有被遗忘，蔡英文称不与大陆竞争金钱外交，北京指责污蔑。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共动辄以金钱威逼他国，无从狡辩。比利时烈日枪击警察事件定为是恐怖袭击。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证实，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正在前往纽约，有关美朝首脑峰会的会议也在进行当中，而白宫表示说，金英哲将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法新社消息，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峰会已经重新走上了正轨。法新社援引特朗普在周二发推说，我们为与朝鲜方面会谈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团队，有关的筹备峰会的磋商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特朗普还说，朝鲜副主席金英哲正在前来美国的途中，这是给我的一个很好的回应。而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随后证实，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金英哲在纽约会面，美国将会持续的积极准备在新加坡举行的特金会。据韩联社报道说，金英哲接到北京原定要搭乘中国航空的班机前往华盛顿，后来又行程改为了纽约。现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金英哲是情报头子出身，美国认定他在2014年主导了朝鲜黑客入侵索尼影业，将他列入制裁的名单，理论上无法进入美国。而白宫在周二证实，金英哲本周稍晚将在纽约与蓬佩奥会面，而他现在能够入境美国，相信是美国官方上至白宫给予的特殊的待遇，也是18年来朝鲜最高级别的官员访问美国。桑德斯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致函金正恩之后，朝鲜已经展开了接触，而美国将持续积极准备特朗普预期在新加坡与金正恩展开的峰会。不过桑德斯并没有明确指出峰会的日期是6月12号。另外，桑德斯还宣布，特朗普将于6月7号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会面。他还说，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波顿几乎每天都与韩国以及日本的官员通话。美国与日韩两周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周二对美国计划苛征500亿美元关税作出回应，说是出乎意料。白宫在周二发表声明说，将在6月15号之前公布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拟对这些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对此表示，这违背了双方最初达成的共识。针对白宫的声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迅速作出回应说，我们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但是也在意料之中。这显然有悖于不久之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所达成的共识。发言人还表示，无论美方公布什么样的举措，中国都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来行事。美国与中国当局日前宣布暂时解决贸易争端，还表示紧张的局势已经降温。但是白宫在今天突然表示，美国将在6月15号之前公布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并且打算对这些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还会持续在世贸组织控告中国。声明还说，美国将在6月底之前宣布针对收购重要工业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施以投资限制和加强出口管制的相关措施。中国当局5月中旬同意采购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美国的商务部上周向国会议员表达协议，让中国的电信大厂中兴通信恢复了营运。 美国的国务院在周二公布2017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指责中国持续控制宗教，限制信徒自由和活动，并且再度把中国列为特别关切的国家。报告说，中国宪法虽然给予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对宗教活动的保护却限制在正常宗教活动，但是却没有定义何为正常。中国政府持续控制宗教，限制信徒活动与个人自由，只有五个被国家认可的爱国宗教协会才能够向政府登记，并且获准从事宗教活动。报告还引述多项报告，指中国政府虐待、逮捕、拘留或者是骚扰宗教团体和相关的活动，以及打压维吾尔穆斯林信仰，包括强制遣返海外的维族穆斯林，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进食等。中国还持续拆毁教堂，并且逮捕与骚扰基督教徒，还要求教堂必须安置窃听器以及监控信徒的活动。面对中国持续压制宗教自由，报告说，美国的国务卿大使以及其他的领事馆的官员持续公开表达对中国侵害宗教自由的关切。中国自从1999年以来，因为对宗教自由压制都被美国列为是特别关切的国家，今年仍然被列入了特别关切国家。而在西藏部分，报告指出，美国政府一再要求中国当局尊重所有的宗教自由，并且允许藏人在不受政府干预之下保存实践以及教授和发展宗教自由的语言。比利时东部的烈日市周二发生一男子持刀袭击两名女警，抢走配枪以后杀害他们两人，并且和一名男性的路人。凶手其后与警方交火的时候被击毙。仅比利时检方宣布烈日的枪击警察事件是一次恐怖袭击，不过比利时的恐袭级别并没有提高。今年是六四29周年纪念，北京当局过去把那场中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轻描淡写为一场风波，现在都害怕提及风波两字，希望把这一段记忆抹掉。但是总有一些迹象显示这个日子远远没有被人们忘记。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与中国一国两制的香港5月29日公布了一个民调，民调显示至今仍有 68% 接受调查的港人认为中国政府处理六四错误。进行这一民调的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指出，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继续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同情学生及支持平反六四。另有 56% 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随着六四临近，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毛泽东文革初期说过的一句话又流行起来。毛泽东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是杀人不眨眼，今天的人们也知道，不管他的意图如何。有人分析指出，大家把老毛的这句话传来传去，等于是送给迷信老毛的北京现今执政者的一句咒语，这叫以毛治毛。但有些中国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些与六四攸关的迹象，有的甚至有点捕风捉影，但因为挑动的是当局敏感的神经，也格外引人注目。比如被一些网民昵称新浪网红的美国驻华大使馆28日在微博贴文公告，北京美国中心6月14日晚间6时30分有一场 LGBT 活动，这一下引来大批的网民拥入留言，可真会挑日子，这个活动太牛了，无论是内容还是日期。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发文说，为纪念 LGBT 骄傲月，请与我们一起参加美国中心的小组讨论活动，欢迎所有人参加，将用英文和中文进行，还邀请五名不同宗教背景的嘉宾参加。好在美国驻华使馆微博还没有被删掉，已经有1775则留言。有些中国网民故意问很会挑日子，有的干脆写道，这个日子去的是不是都要准备移民美国，或者说美国大使馆承诺这个日子去的都给美国绿卡。选这个日子真是处心积虑，利用 LGBT 群体制造矛盾，搞颜色革命，怕是忘了王府井、茉莉花之春。居心叵测，在中国内地不可能有任何公开的纪念六四的活动，但以往社交网络透出的信息显示，朋友间私下举行的从没断过。至于香港，港人29年来年年纪念六四，这几天已经开始了街头纪念活动。与往年一样，今年会照旧举行数万人参加的六四烛光晚会。
徒手爬四层楼阳台救男童的加萨马星期二上午已经在巴黎郊区政府拿到了居留证件，再过几个月他就会拿到法国国籍。法国政府在给予他合法身份的同时还给了他一份消防员的工作。这名原籍非洲马里的非洲移民救了男童的故事在法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周二加萨马在返回他的居住地巴黎近郊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Des bravos, des applaudissements et des Maliens de Montreuil fous.
叫好声、鼓掌声，在蒙特伊居住的马里人简直是为他们的英雄发了疯。加萨马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马里社团以及无证件人士的另外一面。欢迎加萨马的人们把加萨马徒手爬上四楼阳台救男童的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加萨马六个月前才刚刚抵达法国。蒙特伊的市长说，我们非常非常感到自豪，他向人们展示了什么是勇气。一位妇女则就加萨马获得一份消防员的工作表示说，加萨马具备这份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值得拥有这份工作。他的胳膊、他的腿是那么的有力气，大家都看到了，祝他幸福满满。在加萨马救儿童的视频传出后，很多人亲切地称他是蜘蛛侠，说他是英雄，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英雄。加萨马的故事也让人们想起三年前巴黎近郊犹太超市遭遇恐怖袭击的时候，那名救了超市顾客的马里非法移民巴蒂里。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星期二说，今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还是应该会办，只是时间地点内容尚未讨论，指上海方面好像也没有来联络，我们也没有很积极的跟他们谈。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柯文哲星期二下午赴台北市议会进行市政总质询与答复，民进党籍的市议员许家贝质询说，中国大陆打压严重，邦交国持续与台湾断交，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论述余波未了，质问柯文哲双城论坛还要不要办。柯文哲答询时表示还是要办，不过老实讲你没有讲我都把它忘掉了。他表示，上海方面没有派人来联络，台北市政府也没有积极去谈，时间、地点、内容都还没讨论。他说，印象中台北市政府大陆小组曾经向他报告过，中国大陆好像会派人来。他也强调，双城论坛是双，必须是双方讲好。许家贝说，按照往例，台北市政府大陆小组在二三月会先召开会议，讨论前置作业与相关议题。不过今年至今却一次会议都没有开，市府每年编列130万元预算筹备论坛，质疑小组的存在意义。对此柯文哲表示，一忙就忘掉了，最近找时间来开一次。
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悉情况的人士说，美国将在贸易谈判当中推动中国取消对美国禽类产品的进口禁令，盯上中国这个规模达6亿美元的潜在市场。美国的农业部副部长麦克吉尼本周将随美国贸易代表团到北京。消息人士说，上述事宜与转基因作物市场准入将成为谈判当中的优先要务。而华盛顿方面希望北京结束在禽流感爆发以后于2015年1月对美国产品实施的禁令。美国禽类产品相信禁令解除之后可以很快重新抗衡巴西等竞争对手。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华盛顿希望解决的高市场准入和增加农产品销售这许多问题当中，禽类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近日与北京复交，台湾就此表示不会与大陆进行金钱外交的竞逐。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此回应说，台湾当局的金钱外交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纯属污蔑。华春莹表示，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是布基纳法索政府自作出来的正确的政治决定，而布基纳法索承认和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设任何前提条件与北京复交，过 过程是光明正大。另外，台湾的陆委会在周二晚回应华春莹表示说，中共当局借一带一路还有高额贷款投资等方式强拉并且诱迫台湾的邦交国与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打击台湾，并且在国际间动辄以金钱干预他国，行报广为周知，无从狡辩。韩朝双方在周二互通出席了6月1号韩朝高级别会谈的代表团名单，而韩国政府就期待双方能够透过这次会谈能够迅速有序地落实朝鲜方面领导人的板门店宣言。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朝鲜权势熏天的金英哲将军飞往美国，将与最近两度前往平壤的美国国务卿蓬皮奥敲定特金会谈判的关键细节。从蓬皮奥两飞平壤，金正恩双访中国，在经过特朗普突然扯消峰会的短暂低潮后，一切都进入了冲刺阶段。美国特派小组进入朝鲜议定谈判议题，朝鲜官员在将举行峰会的地点新加坡勘探，如此罕见的准备，很难想象特金会韩会六产。倒是在这紧锣密鼓的最后阶段，前一阶段被过分夸大作用的中国有点靠边站。特朗普情绪高涨，金切尔发推写道，我们组成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团队与朝鲜谈判，与峰会相关的一系列会晤正在进行，而且朝鲜副委员长金英哲现已应约飞往纽约。金英哲将军是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前情报总头子金正恩的亲信，给众人留下印象的可能是他率团出席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第一次在如此场合亮相的镜头。白宫宣布，金英哲将在未来几日与美国国务卿蓬皮奥会晤，为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特金会积极准备。蓬皮奥将率领美国代表团与朝方为特金会精心准备谈判，两人早已熟识。蓬皮奥已经去过两次平壤，像戏剧一般，仅仅几天前，特朗普致信金正恩，鉴于对方的敌意，美国取消峰会，现在则是一派乐观的气氛，甚至有点沸腾的外交局面。金英哲星期二转到北京，估计在飞往纽约前，他应与中方官员见面。他应于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飞抵纽约。有专家指出，金英哲是自朝鲜当时的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2000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以来，第一位进入美国领土的朝鲜职务最高的官员。朝鲜虽然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有常驻代表团。据指出，在两国关系火速升温之前，纽约渠道是美朝两个敌国极为罕见的直接交锋的场所。美朝会晤的目的不是为了演戏，尽管这一切已极具戏剧性。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简单的证实，两国官员正在为峰会准备。从周日起，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率领美国一个由国防部、外交部等美国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进入板门店朝鲜一侧，其使命在于进一步确定谈判的细节，核心内容涉及朝鲜去核化的程度、过程。美国已经表示出的立场，平壤方面很清楚，完全不可逆的去核。朝鲜之间表示出的立场是阶段性去核，两国的立场几乎不可调和。能否在最近几天相互靠近，金城率领的代表团本周与朝鲜方面将举行第二次谈判。与此平行的是，美国白宫副幕僚长哈金正在新加坡为将于6月12日举行的峰会做后勤准备。星期二，法新社在新加坡拍到了朝鲜高官金昌善。金昌善是金正恩的亲信之一，毫无疑问，他也在为未来的峰会做最后的准备。特金会之前6月7日，特朗普将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会晤。白宫发言人周二表示，被视为反华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每日都在跟美国亚洲最亲密的两个盟国韩国和日本高官商谈。外交官们只剩下两周时间来确定议会的议事日程。华盛顿要求在减轻对朝制裁之前，平壤必须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去核化。但是平壤直到目前从未表示接受美国要其付出的代价。金英哲被认为在美朝元月份开始缓和的外交关系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平壤冬奥会闭幕式上，金英哲所坐的位置仅次于特朗普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 在金正恩两次访问北京的行程中都是金英哲作陪，而且金英哲已经与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在平壤两次相会。金英哲将军的正式官位是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他被韩国指控在2010年亲自下令炸毁了韩国的天安号战舰，造成46名韩国海军牺牲。自特朗普突然取消特进会，金正恩保持低姿态，直到使得特朗普改弦更张，金正恩的独立意志受到了舆论广泛的注意。此前受特朗普暗示，习近平在金正恩跟前背后使坏影响，有不少分析指出中国在特进会形势急转而下方面起到了关键的坏作用。但从金正恩力图挽回损失，突然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未能举行特进会不惜全力来看，中国所起的作用似乎相当有限。目前的峰会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朝鲜第一线紧锣密鼓准备，韩国日本在后面加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特进会之前举行特安会，中国似乎有点靠边站，这也是一些美国学者的看法。美国之音引述学者张家顿说，金正恩比特朗普更需要这次会面以解除经济制裁，金正恩还需要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因为美朝不存在领土争端，而朝鲜与中国则有领土纷争，因此特进会可能会将中国边缘化。他认为，虽然中国力图介入朝鲜和平进程，但最终还是试图介入的局外人。也有另外的学者认为，中国过去一直利用朝核危机来制衡美国，假如危机一旦消失，中国将失去向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Steve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在贸易问题上面对特朗普，欧洲人手无寸铁，这是5月2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华盛顿当局最迟将在6月1号之前做出决定，是否对从欧洲进口的钢材征收 25% 的关税，是否对从欧洲进口的铝材征收 10% 的关税。在这一期限到来之前，面对这一不可预测，而且又开启了汽车阵线的合作伙伴特朗普，欧洲人感到无能为力。虽然欧洲人试图展开力量的较量，但这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欧洲人不希望挑战跨大西洋盟友。如果展开贸易战的话，对欧洲第一大出口国德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瘫痪性的后果。法国世界报表示，欧盟有可能会因美国和中国达成的贸易停战协议而付出代价。在《经济和企业》副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就此刊出的大字标题是，在贸易问题上欧洲人听任特朗普的摆布，欧洲一片宿命论的气氛。相关的文章表示，现在欧洲人明白了，他们的美国盟友不是一个可信的合作伙伴，是一个不可预见的人。特朗普只是一味的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而根本不顾他的历史性的盟友。另外，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的较量有可能会给欧洲带来负面的影响。另外，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向中国制造商关闭，北京对欧洲资产的兴趣越来越大。意大利迈向新的选举，这是5月29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表示，经济学家科塔雷利星期一被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任命为意大利过渡政府的总理，组建一个技术性的过渡政府。意大利正在迈向新的选举，如果没有大的问题，新的选举应该会在2019年年初举行，似乎萨尔维尼领导的联盟党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在中国，维吾尔人受到强迫再教育，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刊出的一个标题。副标题指出， 一份研究揭示了新疆穆斯林人受拘禁的程度，而官方的说法是，这是给新疆穆斯林人去激进化。文章表示，2017年9月以来，通过一些国外媒体披露的当事人的见证，人们知道了针对新疆穆斯林人设有拘禁营。5月中旬公布的德国研究员阿德黑扬森斯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显示了针对新疆穆斯林人的拘禁营的规模有多大。在2016到2018年期间，新疆地方司法机构进行了68个招标，都是为了修建这些给新疆穆斯林人洗脑的拘禁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5月23日，中国交建收购爱康建筑公司案被加拿大政府阻止，成为加拿大近十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的第五个外国收购案，但同时也是继去年渥太华连续两度批准中国国企收购加拿大敏感的高科技企业后，首个中国国企收购案被否决。舆论认为，这意味着杜鲁多政府正在改变以往拥抱中国的战略。过去十年被加拿大政府否决的其他四起外国收购案，是美国企业2008年收购麦克唐纳迪特维利联合有限公司的卫星部门，埃及富翁2013年收购曼尼托巴电信服务公司，2014年中国公司在加拿大航天局总部附近建造工厂的计划，和2015年深圳昂纳公司收购蒙特利尔光纤激光公司。最后一起收购案被保守党政府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阻止，但自由党上台后推翻了上届政府的决定，予以重新审查，并于2017年3月批准了这一交易。加拿大政府还在2017年6月不顾美国的反对，免除了中国海能达通信公司收购温哥华卫星技术制造商诺赛特公司的国家安全审查。在中国交建收购案被否决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姜文兰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认为，杜鲁多政府此前批准中国企业收购两家敏感技术公司，是因为那时渥太华与北京的关系更开放和更乐观。最近的事态表明，自由党政府内部整体的对华态度和关注发生了变化。24日，杜鲁多总理在即将召开七国峰会的魁北克马拉贝解释政府的决定时称，如果中国交建收购成功，他就可以控制加拿大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并威胁加拿大的主权。为增强说服力，他还引用了澳大利亚阻止中国收购其电网的案例。2016年，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国企国家电网与香港长江基建集团以租赁形式收购澳大利亚电网99年的计划。杜鲁多说，澳大利亚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大部分的电网由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府拥有和控制，这会令人担忧国家保护和向其公民提供基本服务及捍卫自己主权的能力。杜鲁多表示，尽管加拿大仍然希望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在前进中需要解决安全问题并保护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杜鲁多政府的决定在加拿大赢得了异乎寻常的赞誉，三个反对党一致表态赞成，但媒体在一片支持声外也透出了一些担忧。环球邮报首席政治评论员坎贝尔·克拉克质疑杜鲁多在哪些方面要与北京划清界限。他认为，杜鲁多告诉加拿大人，任何中国国家利益控制加拿大重要基础设施的举动都可直接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他没有说明这种威胁到了何种程度，或是中国国企对加拿大任何重大经济领域的收购都构成威胁。该报驻渥太华记者巴里·麦肯纳认为，加拿大历来以两个强大的工具来拒绝外国收购，国家安全审查和禁收益测试，但这次是用错了工具。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贝斯德称，渥太华的举动是一项政治决定，他向亚洲传递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信息，可能会使未来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复杂化。在经济中心严重转移的当今世界，它很可能影响加州贸易和亚洲对加拿大的投资，进而影响加拿大未来的繁荣。这位加拿大职业外交官认为，中国交建作为国企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网络中承担地缘政治目标是合法的， 并非一心想要从加拿大招标建设项目中榨取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事实上，随着过去30年中国基础设施难以置信的发展程度，以及创新型建筑技术的出现，拒绝被收购的加拿大基础设施部门很可能成为最终的失败者。他指渥太华的决定肯定会影响中国人对加拿大投资的兴趣和态度，并提醒加拿大不应该跟随怀疑中国的世界潮流，尽管中国正在很多方面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示肌肉。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将在纽约会晤基辛格力促特金会，特朗普下周在白宫会见安倍，韩朝高级别会谈双方互换代表团名单，美国拟苛征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北京表示出乎意料，美国将在贸易谈判当中推动中国取消禽类进口禁令，美国宗教报告关注中国侵害宗教自由。六四纪念日临近，迹象显示六四没有被遗忘，蔡英文称不与大陆竞争金钱外交，北京指污蔑，陆委会表示中共动辄以金钱威逼他国，无从狡辩。比利时烈日枪击警察事件被定为是恐怖袭击。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以及刘芳主持的特别节目和珍妮特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和美国外交官星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展开争论，涉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这一指控已经导致两起诉讼案和美国打算对中国商品征收巨额惩罚性关税的计划。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 Dennis Xi 说，对于试图进入中国迅速发展的市场的公司而言，被迫的技术转让往往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尤其是在他们与国有企业或者是国家主导的中资企业合作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许可规定与行政规定迫使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分享技术，同时政府官员也可能通过模糊的投资规定提出技术转让要求。据路透社获得的讲话稿，Dennis Xi 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表示，这不是法律规定，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法律助长了这种强迫行为。从根本上说，中国正在执行的产业政策就涉及系统性国家指导的并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取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先进技术。他表示，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是双输的提议，不光是对美国投资者。如果中国的政策没有受到限制，所有国家都会看到自己的竞争力受损。中国对美国的指责予以驳斥。在星期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例行会议上，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晨在德尼斯希提出这项议题后发言，否认了美方有关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指责。张向晨说，中国的合资合作要求外资股比限制和行政审批程序，并没有强迫外方转让技术。他还批评了美国前不久发布的年度301报告，将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关切称作是指鹿为马，并且说不应滥用知识产权制度，将它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据中国媒体报道说，张向晨还在发言中说，争端解决机构不是讨论美方关注的适当场所，中方认为当前要务是上诉机构成员征选僵局，而美方对技术转让的关切将转移成员的注意力。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晨在会上表示说，美国的逻辑是有罪推定。他说，事实上这些监管举措没有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他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而且他的一些主张纯属揣测， 并且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中国并购活动是中国政府的阴谋。他说，技术转让是正常的商业行为，美国是主要受益者，而中国的创新则通过中国人民的勤奋及企业家精神、投资、教育和科研，努力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来实现的。法律专家说，美国的关税计划与世贸组织的规定相关，就此而言，美方需要得到世界贸易组织支持才能够落实关税，而中国则已全盘拒绝这项关税计划，并且诉诸世界贸易组织采取行动阻止。根据世贸组织规定，如果争端没有办法在60天内平息，原告方可以申请由一个专家小组进行裁定，从而让争端升级，并且引发需要耗时几年才能解决的法律案件。美国于3月23号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或许已经利用星期一的争端磋商会议结果采取了上述行动，中国则可能在下个月的会议中这么做。但是从爆发贸易争端以来，美中两国已经就贸易政策进行高级别双边谈判。上星期，特朗普发表推文说，我们与中国的贸易磋商正在顺利推进，但是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采用一种不同的结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3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知识产权申请数量上已经位居第二，并且已经相当接近长期以来稳居首位的美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迎来10周年，这场发生在10年前的特大地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地震，死亡人数仅次于1976年的唐山地震。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地震夺走了很多学童的生灵，无数学校校舍的坍塌引发了针对豆腐渣工程的质疑。有分析指，这场地震不仅是一场天灾，更是一起人祸。10年后的今天，关于豆腐渣工程的调查有了怎样的进展？死难者亲属的诉求是否得到了满意的回应？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夏教授，你好。
你好。
汶川地震至今已整整10年，至少有数千名学生在地震中丧生，学校建筑的质量问题受到很多质疑，众多遇难学生的家长质疑人祸的成分大于天灾。10年来，当局是否有所作为，对豆腐渣工程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对，我们看到官方的数据了，给了整个汶川地震了，死亡的学生的人数是5335人，但是后来的话，我们也看到，艾薇薇了也进行了调查，他尽管受到了百番的阻挠，但是他的调查呢，得到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官方的数据，所以呢，对这个数据呢，人们呢是有那个疑问的，但是至少根据官方的数据，有5000以上的学生呢，他们在上课时间呢，被校舍了这个垮塌了所压死，所以这里边呢，就存在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学生呢被压死？当然了，那个中国政府了，在地震的初期呢，因为面对着很多人的这个愤怒和质疑了，他说他会在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了，要给人们一个交代，那么一定会把这个事情那个查清楚。另外呢，对这方面有责任的人呢，他会问责，会严肃处理，绝不手软。但是呢，我们看到10年过去以后呢，第一，中国政府至今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局部的和总体的调查报告，对学生的死亡、对校舍的质量是不是涉及到豆腐渣工程呢，进行任何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调查。第二呢，中国官方呢，从四川省到国家一级了，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死亡呢，都是因为当时的地震呢，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超级的一个地震呢，所以这个超级的自然的破坏力带来的死亡，因此呢，和任何的其他的非自然的因素是没有关的。这样他们就把问责质量问题或者贪腐问题呢，就把它给推走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就是10年以后， 尽管现在有很多的学生的家长了，失去了独生子女，还在继续的追寻公正，要追求真相。还有人呢，现在为此呢在坐监狱。但是应该说，十年以后，中国政府呢对这个事情呢是绝对没有给个回应，是绝对不想谈这个事情，而只是想说这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政府和党和国家呢做的是非常完美的救灾工作，因此的话呢，这里边就不存在问责问题，这只存在感恩和只存在庆祝一个伟大的抗震救灾胜利的问题。
汶川地震后，许多维权人士试图帮助遇难者亲属讨回公道，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我们看到了，就是汶川大地震以后呢，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它呢激活了中国的公民社会了，所以呢公民团体了，义工了，那么动员起来向灾区了挺进了，输送物资了，提供各种帮助。但是由于有这种豆腐渣工程或者有这种人祸的因素了，有几个积极的人权活动分子了在关注这些问题。这里边我们知道那个最著名的有几个，一个是作家谭作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网络作家黄奇，他们呢都非常的关注在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另外呢还有我刚才也讲到艾薇薇，他是深入到四川灾区，而且他呢有他的志愿者也在四川灾区呢挨家挨户的了收集这些死亡学生的信息。另外我们也知道还有像艾小明，艾小明呢跟着谭作人他们这一起了合作了，他们不断的到灾区了，尤其到北川呢到汶川呢去拍摄现场的这些纪录片。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所有的这些人呢都遭到了非常大的祸害，至今呢黄奇呢还被关在监狱里边，还等待他的审判，因为他在收集各种材料，涉及到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可能会以那种间谍罪或者泄露国家机密罪了来对他进行起诉。另外我们看谭作人呢被抓进去了，被判了五年，现在尽管已经出狱，但是呢还是受着完全的监控状态。我们看到艾薇薇，她在那边拍一些镜头的时候，有一部影片，比如像四川是老妈蹄花这个电影，可以看到她当时被打，在宾馆里被查，后来她的脑内颅内出血，后来在德国呢去做了手术。另外像艾小明呢，他也因为参加各种这些维权活动了，也被强迫提前退休。另外一个帮助他们去拍摄这个影片的一个小年轻呢，叫杨宇，后来呢是逃出了中国了，在美国了寻求政治庇护。所以你看到了帮助这些去问责要寻找真相的呢都受到各种残酷打击。2008年呢我呢也跟另外一组艺术家，我们在四川呢也在那边拍摄四川的纪录片，后来我们呢在6月1号的那天呢也全部呢都被那个就是抓住，后来把我们驱逐出境。所以你看到了中国政府是非常不愿意让人们去触及这个问题的。
你刚才也谈到你曾参与拍摄了记录地震中人祸的纪录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请谈谈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我们呢当时去的时候呢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着有各种灾难呢、这种灾难的话是我们不管是生活在美国还是生活在欧洲还是中国了都是必须要面对的。而且在美国呢我们在讨论美国西海岸呢也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震灾难，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那么我们大家去的一个初衷呢就是想描述记录这些灾难和灾难的影响了，尤其给全世界的人甚至给美国这边的人呢要提出某种警醒，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做好应对的话呢最后的结果呢会是非常的悲惨的。这是我们的初衷。后来到了那边呢我们呢就是碰到了这些家长了的这个游行示威抗议堵路，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呢就作为一个外国这边过去的这么一个摄影队了，就把这些珍贵的镜头全部就给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呢当然就做成了一部电影呢发出来。当时呢这个我们的一些工作了受到了当地的群众的一些影响，因为他们呢那个面对的这些冤屈了抗议了申诉无门了，所以他们呢就不断的把我们呢做成他们的一个发声筒，希望我们记录，希望我们能把他们的这些诉求呢能够让外界知道。所以呢我们这个电影呢后面还有一个目的呢也就是要反映这些失去了他们的唯一这些独生子女，我们采访的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这些诉求和悲痛的遭遇了成为我们另外一个目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目的跟中国政府的大宣传口径尤其要把赈灾了变成一个值得庆贺的，值得让党和国家和领导了都能够彰显他们的伟大和功劳的，人民因此的话呢必须要感恩的这么一个事件，所以这边就发生了冲突。所以我们这个影片呢尽管后来被奥斯卡提名，但是中国呢在转播奥斯卡直播的时候呢把它给屏蔽掉了，而且我们这个电影呢在国内呢一直被封的。
汶川地震10周年，你认为同样的灾难和悲剧是否有可能重演？
对，汶川地震十周年以后，我们在反思了。其实在这十年间呢，你看很快又发生了玉树大地震，很快呢又发生了雅安大地震。所以呢，当时四川地震爆发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官方说这是千年难遇的一个大地震，因此的话，未来的100年呢，也不可能再有地震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种地震呢，其实呢，在不断的进行。这里面人们就会问，这种地震呢，频率呢，那是在增加，这里面有什么因素？那么当然因素呢，有很多的自然环境各种因素。当然了，人们呢在质疑，包括在四川呢有特定的一些因素，包括三峡工程对地貌形成影响。另外，在整个四川境内的四条大江里边呢，尤其在闽江啊，有大量的水电站工程，对山河地质状况呢进行了大面积的破坏，这些因素有没有关系？当然，事后呢也有人提出了，就是四川呢又涉及到很多的三线工程呢，很多山呢是被挖空，很多山里边呢是储藏着核武器的研究，尤其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川西这个地震，包括像绵阳地区呢，都是中国的核工业的基地了。所以呢，人们就在问这些问题，多大的程度上这些因素呢，都是跟地震有关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地震不可爆发、不可避免的话呢，那么人们呢就会考虑一个怎么样去预防，那么地震发生以后呢，怎么样去抢救、怎么样去救灾。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呢，至今呢中国政府没有解决。所以如果未来地震发生的话呢，它不仅是会面对一个天灾，还会面对一个人祸，那就是中国的工程的承包呢，它的那个承包里边充满了腐败，而且呢工程质量呢没有得到太多的监管。因为我采访的很多科学家就告诉我说，如果中国政府当时质量的监管、建筑的质量了，如果遵守他们在唐山大地震以后制定的抗震的标准，如果是认真执行的话了，我们看到的所有这些校舍、这些公共建筑了，他们会结构性的被破坏，但是呢，他们不会出现像我们看到的这种摊饼式的坍塌。也就是说，结构性的破坏只是让这些房屋呢或者教室呢最终没法用，但是呢，它会留下空间和时间呢，让这些学生呢逃离或者撤出。但是它的这个摊饼式的这个轰塌了，使得学生呢在20秒之内的话呢就已经被压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说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它的人祸了就跟政府的政治腐败了有关系的。但是中国的政治腐败呢，尤其在四川，当然牵扯到周永康、周永康的家族，他的儿子周斌，还有下面有黑社会团伙，就像刘汉、刘伟他们的兄弟这些，他们呢在川西呢都是霸占一方的。尽管2014、2015，四川呢出现了官场的大地震，他们这些人呢，基本上所有的政区的书记、市长，最后呢都被撤职或者进监狱等等。但是呢，中国政府呢，尽管有这个整个四川官场大地震，但他们从来不敢直面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四川的官场大地震跟原来的四川的那个汶川大地震是不是之间呢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中国政府呢绝不会就把四川大地震呢跟官场的腐败呢挂上任何联系，所以他们永远说了这只是个天灾，和人祸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处理的话呢，那我担心呢未来任何的天灾了还会夹杂很多的人祸，因为毕竟这个官场的政客了没有取那个清洗。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当中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天前法国发生一起一名无证件的马里移民奋勇爬上几层楼高的阳台栏杆，救下一名悬空吊在栏杆上的4岁儿童。顷刻之间，这名非法移民获得法国人的鼓掌称赞，见义勇为。总统马克龙周一上午9:50也亲自接见了这位叫马努杜 加曼斯的马里年轻人，并说隔天就发给他居留证，加曼斯也因此可以申请法国籍。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外出购物的父亲被警方逮捕，因为他明显的触犯法国法律。于是从这起案件，我们会去问，在法国小孩到几岁才能让他独自放单，没有父母大人在身旁呢？心理分析师哈勒莫斯对此是评论说，把一个四岁的孩子放单，没有大人照顾，这是令人愤怒的疯狂行为。他是一名儿童及受虐心理专家。周六晚上，这个被放单的儿童的故事让全法国人冒冷汗。一名父亲外出购物，把他四岁的男孩放单在家里，结果这个男孩被人发现，手臂吊挂在大楼的阳台的栏杆上，随时可能跌下四层楼，最后被一名22岁的马里移民男子徒手攀爬每层楼阳台的栏杆，到了四楼一把把这个男童救到放在阳台的安全处。儿童医生勒赫南指出，肯定的，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单，没有大人在一旁照顾，因为儿童一个人往往过不久之后问题将会变得非常敏感，这得看把他放单多久呢，以及小孩子独自一个人时他的安全感的强与弱的问题，还有他的行为的自主程度的大小，以及他在家庭中与家人的关系。勒赫南医生与许多儿童专家一样认为，这种衡量的标准很复杂，所以要小心谨慎地来定论孩童可以被父母放单独自一人的年龄。著名相关论述的作者中枢神经精神科医生希鲁尼克说，我们不能把儿童放单独自一人太久，至于年龄的问题要看文化与社会环境，在亚洲小孩一直到15岁前都是被父母陪伴照顾的，他四周总是有一群人。在法国，孩子外出上街，由于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危险，以及社会环境背景，孩子总是有大人陪伴。孩子发生危险的问题在法国比较多集中在家里，如今小孩子越来越多被父母放单在家里，没有人照顾，或是父母把电视当成保姆，或者是用冰箱的食物来维持小孩子一个人留在家中的意愿及时间。这位中枢神经科医生还说，小孩子学习独自一个人是需要循序渐进学习的，这也看他的个性、他的家庭及生长的文化背景。例如一个孩子很小就有空洞的空间感觉，那么他将不会在楼梯间的空处跳下去，因为他会犹豫不决，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会影响孩子的行为。大人可以用模仿危险情境的方式来警告孩子跳下去这个空间会发生的危险，例如大人用皱眉头或者用口头警戒他、禁止他。反之，如果父母要他跳下去，孩子就会一下子就跳下去的。儿童在六岁到八岁之间，脑部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这也让孩子可以开始有时间的长与短的感觉。希鲁尼克中枢神经医生说，这时孩子可以感觉自己事先就会有评估，如果我做了这个动作，他将发生这种事情。不过有些小孩学习得快，但有些小孩学习得比较慢。此外还有一些因为反抗而造成的学习发展混乱，这也要看孩子的个性以及孩子所做危险性与否的行为。整体来说，男孩比女孩容易冒险犯难。根据法国孩童与分析协会的律师寇斯坦提诺先生指出，在法国并不存在一个明确规定几岁不能让儿童单独一个人无人照顾的法律，这也是一个司法上的灰色地带。而司法上有几次被使用的概念是无人照顾，放任未成年人独自一人，而这项罪行如果情节重大，还可以判处当事人关监两年甚或更久。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rtrand Burgala 所演唱的 Les choses qu'on ne peut dire à personne。
Épouse d'inutiles regrets au fond de nos jardins secrets et dans leur coin de vieux remords, 20 ans après fleurissent encore. Ainsi nos chemins se jalonnent de choses qu'on ne peut dire à personne, à personne.Tirent leur sève, des pleurs qu'on ravale, des vieux rêves. Tout ce que nous sommes seuls à savoir devient le lierre de nos mémoires et donne à l'air le goût d'automne. Des choses qu'on ne peut dire à personne. L'épreuve où l'on s'est trouvé lâche et les tristes courages qu'on cacheNi ne se pardonne les choses qu'on ne peut dire à personne. À quoi servent les vieux regrets que l'on n'exprimera jamais? Pourquoi donc tous ces vains remords reviennent nous accuser encore? Et le cœur peine chargé du poids de ce que l'on doit garder pour soi.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蓬佩奥将在纽约会晤精英者力促特金会，特朗普下周在白宫会见安倍，韩朝高级别会谈双方互换代表团名单，美国拟苛征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北京表示出乎意料，美国将在贸易谈判中推动中国取消禽类进口禁令，美国宗教报告关注中国侵害宗教自由，六四纪念日临近，迹象显示六四没有被遗忘，蔡英文称不与大陆竞争金钱外交，北京指责污蔑，比利时烈日枪击警察事件被定为是恐怖袭击。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Steven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接下来要一起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arie Flore 所演唱的 Bassa de Digita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Sur mon lit d'hôpital, tu disais Promis, on se fait pas de mal, promis, je monte la garde. Pourtant, c'est l'escalade, les sentiers en zigzag. T'étais qu'une passe digitale et j'en retiendrai que dalle, je sais.Je vois tes yeux qui plissent, tu sai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se.rfi.fr。